这节课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种群的分布和多度啊，这个是在我们生态学研究中，尤其是我们在后期研究真正的深入这个我们的科研项目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第一个是种群的分布界限啊，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不同的种群它有一个固定的它的这个分布区域，就是说这个分布区域是为什么它会分布在这个地方啊，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个限制因子啊，来限制它的这个分布。第二个呢，我们讲一下种群的分布格局啊，由于我们在这个前面讲个体生态学的时候，可能老师已经介绍过了，就是说种群的分布，然后呢个体之间呢，它会存在一个比如说竞争啊、合作呀啊等等这些个关系。第三个呢，介绍生物体大小与种群密度的关系啊，就是说在一定的这个生境里边，在一定的区域里边，由于生物体大小的不同呢，它所占据的空间也不一样，这样呢从而引起的就是说在一定的区域内种群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啊。第四个呢，第四方面呢，介绍了一下就是说稀有和灭绝，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都了解很多，就是说一些动物为什么处于濒危状态，有些已经灭绝了啊，就是说在国内外一些个保护机构，它对一些稀有啊、灭绝呀还有濒危呀是怎样划分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最后这部分呢是种群的多度的估计啊，就是这个呢我们作为这节的重点呢给大家介绍。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部分，种群的分布界限啊，在自然环境中呢，限制物种的地理分布啊，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气候，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温度，第三个呢是降雨量，然后第四个是盐度啊，就是一些个特殊的一些个动物啊，它对盐度的要求比较高啊，它有一种比如说舔食舔盐的，就是说在一个区域啊，这个盐度含量很高，在土壤里面它就是通过这种取食盐，这个土壤里面的盐分呢来满足身体的需要。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天然屏障，关于天然屏障这个呢是比较好理解，是吧？就是说我们大多数比如说一个物种经过上万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它分化了很多的亚种啊，分布化很多亚种，这样呢就是说它不同的种群之间出现了生殖隔离，生殖隔离的原因就是两个种群之间它们没有交流了，比如说有大的这种天然屏障啊，比如说一个大山呀这个河流啊等等这些个啊，就是阻止了他们这个迁徙啊，从而呢就是限制了他们的这种分布啊，从而就形成了不同的亚种等等。这个呢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呢举的例子就是说气候对三种袋鼠和这个虎甲它分布的影响。第一个呢就说这个袋鼠能看清吗？就是说这第一幅图呢它介绍的就是说这个在澳大利亚的在东部这个区域呢，它就说季节性的这个水量呢变化不是很明显，而且就说在夏天呢它降雨量比较高，所以说这个亚种的这个袋鼠呢它主要分布在这个它这个澳大利亚的东部啊。第二幅图呢它就是说它生活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南部说这个地方呢它冬天的降雨量就是比较多，说气候对它的这个影响。第三个呢就是说介绍了这种袋鼠的亚种呢它分布在它的中部和西部这个地方呢，它的气候特点呢就是比较干燥的啊，就是说这个沙漠气候就干燥，比较干燥的，就是说不同的这个亚种呢它适合了不同的气候，所以呢它的分布也不一样就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介绍了一个虎甲的分布，就是说这个虎甲呢它 贯穿了北美，在整个北美都有分布，这个表明了，就是说，它比较适合在这个寒冷和湿润的这种气候，啊，就是寒冷比较湿润的气候，在这个它的南部，就是说，在它的南部呢，就是北方森林这种生境啊，它主要是说在它的这个森林和草甸，是吧？forest 啊，还有森林和草甸比较适合它的，在它的这个部位，在这个北美的北部这个区域呢，这个狐假它主要是生活在北方森林啊这种生境啊，这也就是说气候的影响使它这个分布呢也不一样。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个内容，就是种群的分布格局。刚才给大家说了，说这个就是由于个体间啊，种群内个体间他们之间存在一种竞争啊，以及或者说相互协作的等等这些个关系，以及对资源的利用啊，从而使他们呢分布了呈现不同的这种格局。就是说种群中个体它可能会呈随机性分布、均匀性分布和聚集性分布啊，这三种格局，这个一定要明白啊。就是在大尺度上呢，说种群的个体呢它是以聚集分布的啊，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介绍说从小尺度和大尺度啊，就是说种群它分布是什么样的啊。说种群的个体呢，它可能会呈现随机性、均匀性和聚集性啊这种分布。呈现均匀分布的原因呢，它就是说种群内个体间的竞争呈现均匀分布。然后随机性分布，它主要就是它的资源分布呢比较均匀，这样呢说种群内的个体间呢它没有彼此吸引或排斥。这个大家先记一下啊，就是说可能听起来会有一点抽象，但是接下来会给大家解释的。就说随机分布呢，它主要就是由于在这个它的资源呢分布比较均匀啊，种群内的个体间呢它没有彼此这种吸引和排斥，主要的原因是就是资源的分布。第三个聚集分布呢，它主要的原因就是说由于它资源分布的不均匀，而每个个体它去主动地摄取一些个资源，这个时候呢它就呈现了这种聚集分布。比如说这个资源分布特别多的地方啊，这个体它都会向这个地方迁移。对于植物来说呢，说种子植物呢是以母株的扩散为中心啊，呈现聚集这种分布方式。而动物呢它就是以这个社会行为啊使它能够结群。关于这三种分布呢有一个计算的方法，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刚才在这个介绍这个分布形式的时候呢，有个公式，也就是说 S 的平方比上 M， 当它等于零的时候呢，这个种群它是呈现这种均匀分布的，当 S 的平方比上 M 等于一的时候呢，它是呈这种随机分布，而当 S 的平方比上 M 大于一的时候呢，它呈聚集分布。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这个 S 和 M 代表什么呢，以及它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就是说样方中个体的平均数与方差的计算方法。这个 M 呢它是代表一个平均数，是吧，这个 FX 求和，然后比上这个 N， 然后 N 呢就是样方的总数，而 S 的平方呢它就是代表这个方差。X 为样方中的个体数， F 呢就是代表出现的频率，这个 N 呢代表样方。这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在这块区域里面，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说这个这群动物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分布的。比如说我们首先呢，我们建画一个在这个区域里边取几个样方， 这是你设了几个样方，这个时候这个 n 就是代表这个，就是说你一共设计了几个样方。这接下来呢，x 是样方的个体数，就是说你设了这个样方之后呢，你会在这个样方里边去计数，就是说这个样方里面我们研究动物有多少个啊，这就是说样方的个体数。然后呢 f 呢，就是说出现的频率啊，就是说它出现了多少次啊，这就是频率。 m 呢就是这个平均数，这都比较好计算了。小尺度上的种群分布格局的一个示意图，说小尺度上种群的分布格局，第一个是成什么分布？第一个是成随机分布是吧？然后呢，随机分布呢，它就说它的个体已经有相同的这种可能性会出现在这个区域的任何地方，就是说它这个个体呢会在这个区域出现，在任何地方出现的可能性的机会呢，它都是均等的。然后这个过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过程呢？就是说他们自然的相互作用，就是说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这个个体与环境中的相互作用呢，他们都是没有限制的啊，就是说这个两个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呢，以及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没有什么限制，因为它资源有足够的丰富啊，这下大家要理解啊，就是说个体之间没有，就是说他们这种什么吸引啊、排斥啊等等这些关系，他们就是随机的分布。第二个呢是什么形式？第二个是均匀分布是吧？第二均匀分布呢，他就说个体呢它会均一的出现在这个环境里边，每个个体之间呢它们的距离都是相等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你看一下啊，就是说主要是就是说个体之间它就有这种敌对性的竞争，然后呢就是当地的对依赖于这种资源。大家注意了啊，第二个就是说这种均匀分布呢是个体之间存在的一种竞争，它可能对取食啊，就是最简单的就是说从食物来说，它可能是由于为了取食呢，它这个个体之间呢存在的相互竞争，这样呢它们每个个体之间呢在这个区域里边呢分布呢都是距离均等的，这是第二种均匀分布。第三个呢是聚集分布，聚集分布呢就是说个体之间的吸引，或者是个体与环境之间啊这种吸引，就说个体之间的相互吸引，或者是个体与环境之间相互吸引，这样呢使它成了这种聚集性的分布。这个是由于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它也就是说在个体之间，或者是说在这个个体与环境间，这个也是由于资源的有限，从而导致了它们存在了一种对资源的掠取这种竞争，从而呢出现了这种聚集的这种方式。这个例子也是说了一下在小尺度上种群的分布格局，这个呢它是以植物为例啊，给大家介绍了这种三种分布格局啊，就是说冠丛呢它随着形态的增大呢分布格局也会增大，这是植物，这是冠丛。我们先看上面，当它比较小的时候呢，比较小的时候呢它呈现这种聚集的分布，比较小的冠丛呢它是在这种高密度，然后呢还有说在这个产生过程，所以说呢它呈现这种均匀分布。当它逐渐长大的时候，就是呈现了一种随机性的分布，最终呢都由于资源的竞争，然后呢它们就呈现了这种均匀性的分布。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它这种三种分布格局的主要原因都是由于它们对资源的这种竞争，是就是说如果它资源比较充分的时候啊，它们就是不存在竞争啊，那么它们的分布呢也就是更加均匀一些。如果它一旦存在竞争呢，它们就是随机性分布，就是在它们 资源丰富的时候呢，呈现随机性分布；当存在竞争的时候呢，它就会呈现其他两种的分布了。下面这个是，它这一种植物它的根部的分布格局，就是说当它比较小的时候呢，它这个第一个说的是，它的根部系统呢，大约有32簇这种聚集分布，大约有32个。然后呢，当它逐渐再长大的时候呢，它说有，接下来呢就会有，大约20%，啊，这是在实验的过程中理论上啊，大约有20%呢，它这个根系呢重复了，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呢，大约有4%，4%的呢，它们是重复的。这是小尺度种群的分布格局。接下来呢是一个大尺度上的种群它的分布格局，它介绍了一个美洲蚜和鱼蚜的种群的冬季它的分布。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说在左边这个图，就说这个美洲蚜呢，它是非常广泛的分布在大部分区域，在这个有限的这些个热点地区，有限的热点地区，就是它分布是比较广的，而这个鱼蚜呢，它是说它只是限制在一定的区域，生活在高密度的3个地区，分布的范围比较窄了啊。这是从大尺度上来说，看了一下这个种群的分布格局。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就是说生物个体与种群密度的关系。在这里呢，大家就是很容易理解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就是种群的密度是随着有机体的大小的增加而降低的，这个很好理解是吧，就是说你当你在一个区域里的资源有限的时候，它的个体大，它肯定就是数量比较少啊，这样的密度也会减少。当它的个体比较少的时候，它利用的资源也比较少，那么它个体就会多，这样的密度呢也会随之增大。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是草食动物平均种群密度啊，草食的平均密度随着它的这个身体的增加呢，它这个密度会逐渐减小。横轴是代表这个它的身体的体积，纵轴呢代表了这个草食动物的密度。就说草食动物的种群呢密度呢也是随着体型的增加呢而降低的。这个图呢就是说是怎么画出来的呢，可能以后大家做这个你自己做项目的时候就也会涉及到这些个，就是生态学，就是宏观生态学这一块，大部分都是通过大量的就是说你这个野外实验调查通过的数据，然后拟合出一个方程，然后呢才可能绘制出就是这样的一个曲线。接下来他介绍了一个植物种群的平均密度呢也随着体型的增大而减小，在这部分区域，也就是说当个体比较小的时候，它们种群的密度比较大，横轴代表的是植物的就是体型，纵轴代表它的密度啊。我们比如说看这个点的时候，我们首先看横轴啊，它的这个体型是比较小的，但是呢它的密度比较高，当它的体型逐渐增大体型增大的时候呢，它这个它的密度呢就会逐渐减小就是说像动物一样，植物呢也会存在这种情况，随着这个种群的这个平均密度呢，它会随着体型的增加呢而减小。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这部分的内容呢可能会多一些，大家呢应该了解一下，虽然说接下来这部分内容不是生态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些个什么理论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在你将来研究过程中在分析的时候会用到这些知识。稀有和灭绝，就说这一个动物我们在对它评估的时候，就说它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就说稀有，有些动物我们把它称为说稀有，就说 稀有到什么程度，这种程度呢，决定于哪些因素。